其他没什么说的，下面开始辅导这个音频。辅导音频的时候呢，现在正在讲这个第八品观法相品。观法相品当中呢，就是说今天是讲这个第二个问题，立志中之回答。立志中的回答呢，主要是就是说是对于这样一种这个量，而不是一种无期的这样一种这个心识。这样无期的心识，这种量呢，是自决定还是他决定？前面呢是这个其他宗派有承认唯一自决定的，有承认唯一他决定的，这方面都已经讲完了。但是沙江班子达呢已经这个破词了。那么今天是讲第二个立志中的回答。那么志中对于这样一种量是如何程序的呢？二种进证与自证以及比量自决定，初者心未专注者，诸句错因他决定，一起作用俱串习，比量悉皆可决定。那么在这个可以说这一段当中呢，一方面讲到了这个自决定的情况，一方面讲到他决定的情况，而且对于这个他决定的量怎么样做这个安立，这是最后两句这样观察的。首先讲这个自决定的情况呢，是讲二种进证、自证和比量。那么这个方面就是三类四种法，三类四种法。那么首先呢是第一类两种法，第一类两种法就是二种进证啊。二种进证呢就说是就是分了两种进证，就是说第一个呢是一种根线量当中呢见到正在见到火，在这个燃烧正在去烧煮的时候呢，这是一种就作用的限量。那么这个叫做起作用的限量。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自决定，完全就是马上自己可以决定的，这个肯定是一种这个这一种量啊，无期的这种心思。还有第二个呢，就是第二种竞争呢，叫做串习力啊，通过串习力而安立的这样一种这个竞争。通过串习力呢，就是说是对于一个事物再三串习的非常纯熟的时候，通过这样一种串习力呢这个就是说是这个习气的限量，通过这样一种串习力呢也可以自决定啊，不需要其他的法也可以自决定。比如说自己通过就是说长时间串习，对于这个烧木材或者烧牛粪冒出来的烟和其他的这些这个云雾早就分得清清楚楚，早就串习得很熟的时候，这一看的时候马上就能够决定下来。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叫通过串习稳定之后的一种限量。这个呢也是一种就说这个自决定。还有呢第二类呢就叫做自证。那自证呢就是说限量也好，比量也好的内观的这个心识啊，内观这种心识呢就称之为自证。那么这个自证呢当然是自决定的，所以说呢上次在这个地方也没有多说。还有呢第三类呢叫比量自决定。比量自决定呢就是说虽然不是限量，但是通过这个比量可以推知比如说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冒烟，通过冒烟可以推知有火，自己完全可以决定，单单通过这样一种这个烟的这个因，烟的这种比量呢就可以推知就是说此处隐蔽之处有火的存在，这个呢也叫做自决定。那么这三类法呢不需要其他的这个量不需要其他量的证成，所以说叫自决定。那么通过这个呢也可以遮破有些论师说唯一他决定的观点。因为呢这三种自决定呢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所以说呢如果只是说唯一他决定呢，通过这三类就可以遮止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叫做这个他决定，初者心未专注者，诸句错因。那么有三种，有三类法呢，第一个是初者，第二个是心未专注者，第三个是这个句错因者，就这三种。这三种叫他决定。他决定的意思就是说自己是无法决定下来的，必须要依靠他量，必须要依靠他量呢才能够做彻底的决定，所以要称之为他决定。那么这个呢第一个叫初者初者的话就是自己第一次见到的事物，这就第一次见到的事物没办法肯定下来到底是什么没办法肯定下来，所以说呢这个叫做这个初者第一次见到的。第二个方面叫做心未专注心未专注呢在学第二品的时候大概也学过。那么自己在这个胡思乱想的时候呢，自己或者说在这个自己的心在专注其他地方的时候，这个面前突然显现一个限量方面呢，突然显现一个俗人呢，显现一个事物呢，当时是造是造见的，但是呢因为自己的心没有专注在这个没有专注在如今眼识所显现的设法上面的缘故呢，当时自己也没办法决定，这个叫做这个第二类就是说这个他决定心未专注。第三个呢就叫做就是句错因。句错因的话就是说一个法它有可能是很多很多法，比如说是这个空中的这个灰色的烟雾空中这个灰色的烟雾呢有的时候呢有可能是这个烟，有可能是这个雾，所以说呢对于这个呢有可能是有错因的，这个也是无法决定的。这个叫做这个他决定。 那么他决定的意思就是说自己无法决定，必须要以他量来决定，称之为他决定。那么既然这样的话呢，他决定到底是什么呢？这个他量是什么？下面这两句呢主要是讲这个他量，以他一起作用聚串系比量细节可决定。那么就有三种，第一种呢就是叫一起作用，第二种叫聚串系，第三种叫比量。那么通过这三种通过这三种量呢，都可以使前面这个未决定者得以决定。那么第一个呢是一起作用，就是说自己没办法就是说肯定这是什么东西的时候呢，就通过它起了作用来决定的，通过它正在起作用，观察它起了作用来决定。在讲的示范上次也是讲这个，比如说从这个黄牛的侧面来讲的话，自己第一次见到的时候没办法肯定这个是一个什么动物的时候，就看它的这个象风垂虎，通过象风垂虎的这样法相就可以肯定这个就是黄牛。或者对于红红的东西到底是火还是葡萄的时候呢，最后通过它起作用正在烧煮的时候呢，通过它起的作用来肯定这个是火而不是葡萄。所以这个方面叫做这个一起作用。第二个方面叫聚串喜，聚串喜呢对于一个初就是说最初见到的东西，或者说以前根本没有串喜过的东西，如果自己能够再串喜的话，最后就能够决定下来通过这个反复的串喜就能够决定下来。第三种呢叫比量，比量的话就是通过一些正确的因，通过一些正确的因来推知之后呢，就可以决定下来，完全就可以决定下来。所以说呢，这一方面呢，就叫做这个，就是能了知能够能决定。那么前面的这个初者、行为专注者和诸句错因呢，这个叫做这个所知，叫做这个所决定。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呢，就说是这个，这个里面自尊的回答当中，一个是自决定的，通过前面的三类法可以自决定；还有呢，就是说有三类法呢是自己没办法决定，是他决定的。他决定的这个量是什么呢？就后面第五句第六句当中讲的这个三种法，这个叫做能够决定所决定法的能决定法，这个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也能够破除前面这个论师认为只是自决定而没有他决定的观点，因为必定有这个初者、行为专注者和具有错因这些情况存在，所以说就不能够肯定只是自决定而没有他决定。下面讲第三个问题，遣除与彼之争。有谓对境及本体，分析不容他不容他决定，彼等限量与分别，作用混淆一起矣。那么这个呢就是遣除与彼的争论，就是说对方对于我们的这个他决定他有些不同的看法，所以说提出这个问题，然后最终呢开始破斥。有谓呢就是讲其他的论师的观点，对境本体就是说从对境的侧面来讲，从本体的方面来讲，分析之后呢不容他决定，就是说所谓的他决定是不容有的。那么所谓的对境方面不容有他决定的意思是怎么样的呢？就是说是所决定的量，就前面所讲的他决定需要被证成的初者、行为专注者的三个，这个叫所决定的量。还有能决定的量能决定的这样一种量呢，就是讲这个后面的三者一起作用去串写比量。那么这个二者之间呢是这个他对境方面是一个吗？还是这个是一吗？是一，就这样的。那么如果说是这样一种所决定和能决定二者就是一个对境，一个对境的话，那么后面这个能决定的量就成已决时。为什么成已决时呢？因为已决时呢，他就是说以前了知的东西现在再一次了知，这个叫做已决时。那么既然所决定和能决定它就是一个的话，那么就是一个没有两个分别，所以说这个所决定也是能决定。那么这个能决定呢就是自决定，所以说呢就是说通过一起作用串习啊比量已经通达了，已经通达之后第二次再通过能决定的决定的时候呢，它就是已决时。因为已决时就是说以前知道的东西了知的东西再一次证知，就叫已决时。所以说如果说是所决定和能决定是一个的话，那么也就意味着所决定就是能决定，所以说所决定和这个能决定是一个，前面已经了知了，后面再次了知，这个叫做成了已决时的过失。那么如果从对境方面讲是他体，如果是他体的话，这个能决定没有办法决定所决定，为什么呢？因为二者是不同的本体的缘故。既然是不同的本体，能决定虽然能够证成虽然能够安立能决定，但是呢因为能决定和所决定是他体的缘故，所以说你的能决定也没有办法证成所决定。从这个角度如果是对境方面是他体的话也有过失，这个是从对境方面安立的。然后呢从本体方面它主要是放在这个所决定的本体，那么就是这个所决定的本体上面去观察它自己有没有遣除真迹的这个功效。那么如果说这样一种这个所决定的量它没有遣除真迹的功效的话，它本身就不是量了 啊，它本身就是不是量，它不是一个不期的形式，它不是量。那么如果这样一种所云定的本体上面呢，它能够遣出真意，能够遣出真意就已经是能决定了，已经变成了自决定，而不需要其他的量的证成了。所以说呢，他认为就这两种过失，通过这两种对境和本体的分析之后呢，不容他决定。所以说你的他决定这个案例呢，是根本就是不容有的。下面呢，破此呢，彼等限量与分别作用混淆一起矣。那么这两句呢，实际上破此第二种。这就是至于第一种破舍的方式呢，就对境方面呢，就是说所决定和能决定它对境方面怎么样破舍呢，实际上呢在注释当中也讲很清楚的，从这样心相续来讲应该是一体，要从心相续来讲应该是一体，不管是就是说所决定的法也好，还是能决定的法也好，都是一个心相续上面安立的，从这个方面讲呢就叫做这个一就是一体，所以说是一体呢就没有对方所讲的，如果是他体的话如果是他体的话，就是能决定没有办法证成所决定的过失就已经避免了。然后在一相续当中呢一个心识当中它的实体是不相同的，所谓的实体不相同呢，就是说所决定的法和能决定的法呢前后有次第差别，前后有次第的差别的缘故呢，从他们各自存在的实体上面呢应该是不同的，应该是不同的话也遣除了如果对境是一个那么后面变成已决式的过失，因为虽然是一相续，但是前面这个法呢，前面存在的这个所决定的法，它必定自己还没有决定。那么后面的这个能决定，通过能决定量来，就是说遣除这些怀疑之后呢，重新升起一种这样有不期的心识，能够决定下来呢，这个方面就是这个根本没有，就是说后面的量成为已决式的这个过失，没有这样过失的。那么这个就是遣除了对境方面的辩论，然后呢再遣除这个本体方面的辩论呢，彼等限量与分别作用混淆一起矣。彼等就是讲对方。对方为什么会提出你的这样一种所决定的量上面他能不能够遣出争议的这个问题呢，实际上对方就是将限量的作用分别量的作用混在一起了，混在一起之后呢他就会提出这个问题，那实际上至终把这样一种限量的作用和分别的作用分得清清楚楚，分得清清楚楚的缘故呢就不会有这些过失。那么怎么样讲呢，比如说从限量的作用方面讲啊，从限量这个角度来讲，它只是照见就可以了，它只是照见对境对境如何存在，如是现前，这个时候就已经足够了，在这个上面是不需要什么遣出争议不遣出争议的问题的。所以说呢我们就说呢，你的这个前面我们讲这个出者行为专注者和诸句错因这些方面法，如果是限量的话，如果是限量，从限量的侧面来讲它不需要遣出争议。所以说你们提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它就是说是这个不能遣出争议怎么样，能够遣出争议怎么样，我们说它就是说从限量层面来讲不能遣出争议，虽然不能遣出争议但也不是过失，不能安立什么过失。然后呢就是说分别的这样一种这个作用是什么呢，分别的作用就是可以遣出争议分别念就可以遣出争议的。所以说呢我们首先照见之后呢再通过分别念去衡量就可以申请一种决定，这个方面呢可以遣出争议，当因为它是分别念的缘故。所以说呢如果将这个限量和分别二者分清楚之后呢对方所发的过失就不会安在我们这种头上，如果就是对方将限量和分别的这个作用混淆一起了之后呢，他就会想到这个问题，就会提出这个问题，那么如果我们没有通达这些问题就没法回答了。所以说呢这个就是遣除与彼的争论的这个问题讲完了。下面讲第四个科办呢，如何进行破例之理分二，以破例之安例而依其如何正进之理。首先讲第一个问题呢，破例之安例，显现有时之有尽，遣于之前有破例，遮破则有遣除例即不遣除二方式。那么这个就是讲破例的安例，通过这样的量就是说是如何进行破例呢，这个科班讲如何进行破例，实际上如何进行破例也是没有离开量的。那么对于这样的限量和比量怎么样进行实际操作，怎么样进行破例这个方面就是讲这个内容。首先是讲这个就是说志向方面的话，就是这个显现有时日有尽。那么这个显现也好，还是这个遣于也好，这个显现并不是指外境当中的法叫显现，这个显现就像遣于品当中讲的一样，这个叫取境的一种方式，取境的方式叫显现取境的方式叫遣于。所以说呢在取志向的时候呢是通过显现来取境的，那取总向的时候通过遣于来取境的。所以说这个方面的显现和遣于呢都是取境的方式而已。所以如果说是通过这个有时法呢这个有时是它的有境是什么呢，显现就是有境就是有时的有境， 这个有时也叫自相，那也这个有时叫自相，就是外在存在的如理如存在的这些柱子、瓶子、上号大体等等，这叫有时法。那么就是说，这个有时法的有境是什么呢？就是显现啊，通过显现就能够如理如实的，就是说是建立起这样一种这个建立起这样一种外境。这个建立的也是一种假立啊，就是说因为后面的建立呢，通过浅余的建立，通过浅余来遮除。那么此处的这个建立呢，啊，只是一种怎么说呢？外在存在的这个有时，通过无分别，通过无分别时，或者通过这样一种取这样的方式呢，现前而已，让它就是说明了，让它显现，让它现这个现前，这个叫做建立。所以说呢，第一种方式呢，就通过这个显现，显现就是有时的有境。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第二大类的法就叫总相的法。那么如果要取总相的法，要在总相的法上面做破做立的话，那么就是浅余。因为在这个显现方面讲，它是没有什么破立的，它不存在什么破立，实际上只是外面的法一显现明了之后呢，它就已经就是完成任务了。那么如果要破立的话，就是在浅余时，这个浅余时就是分别时，那必须在分别时面前去做破去做立。所以说第二种取总相的方式是叫做浅余。那么浅余之前有破有立，浅余之前有破有立。所以说呢，下面就开始分析这个浅余之前的这个遮破和它建立的方法。遮破则有浅除立及不浅除二方式。那么所谓的这样子这个建立呢，我们说在潜意识面前可以建立。那么有些时候呢，都是通过这个就是这个非遮的方式，或者遮破潜意识的方式来进行这个安立的。那么在这个遮破当中呢，它也有潜除力和不潜除力二种。什么叫潜除力呢？就是潜除建立的意思，这个力就叫建立。那么在遮破当中呢，也有潜除建立和不潜除建立两种。其中的潜除建立就是无遮，不遣除建立就叫非遮，那就是这两种。所以说我们破呢，遮破有两种破，一个是这个无遮的方式来破，一个是非遮的方式来破。那么所谓的这个遣除力呢，对于安立的瓶子啊、柱子啊等等，将它遣除，将它遣，将就说是这个建立瓶子、柱子等遣除。我们说这个叫没有瓶子，没有瓶子叫做遣除建立，那么这个叫做无遮。还有一种叫不遣除建立，不遣除建立呢，就是说是这个它要引出另外一种法。要引出另外一种叫不遣除建立。那不遣除建立呢，就是说是这个比如说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这个地方就是无凭的这个地方吧，就是个无凭之地方，这个方面也是这样讲的。或者说婆罗门白天不杀生的地方面都叫做不遣离的方不遣离的这样不遣除的这个建立。也就是所谓的这个无遮呢，它就是这个在遮破之后不引出其他的法。遮破之后再不引出其他的这个建立的叫无遮。然后这个非遮呢，就是浅除之后呢，再就是它会引出间接引出其他的这个安立，这个方面就叫做这个非遮。所以说呢，我们说是浅除建立和不浅除建立呢，一个是无遮，一个是这个非遮。所谓的不浅除建立呢，它也是说就是说是虽然遮破的同时，因为它总的一个论识是遮破的论识呢，遮破的论识的话，在浅除一个法之后呢，另外一个法它并没有浅除。比如说前面是讲的这个没有瓶子的地方。在没有瓶子的地方呢，在这个论识当中呢，瓶子已经浅除了，因为是无瓶的缘故。然后呢，地方已经建立了，因为是无瓶的地方的缘故。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就不像遮除瓶子就直接说无瓶，直接说无瓶或者虚空当中无瓶，这个方面就是彻底的遮除，根本没有丝毫的建立的。那么如果说是这个房子里没有大象的话，或者说是在人群当中没有大象，实际上这个方面大象浅除之后，人这些方面都已经建立了的，这个方面叫做不浅除的这个建立，或者说非遮的方式来建立的。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就讲了这个两种遮破当中的一个无遮，一个是这个非遮，有这两种方式。这两种方式应该知道呢，就是这个浅余时浅余时来进行讲的。那么其中无遮当中呢，它只是遮破它就是无遮当中只是遮破而已，那么根本没有建立。那么在这个非遮当中呢，既有遮破也有建立。遮破就是遮破前面所讲的遮破这个瓶子，建立的就建立这个地方。所以说呢，在这个非遮当中呢，有破有立。很多非遮见都是这样的。我们再讲如来藏见也好，或者讲这些这个小乘的这些见也好，苏能外道这些见也好，这些非遮见的很明显，破掉其他法之后呢，他要引出一个法出来的。这些呢就是总的一种分析的方法。下面讲第二个呢，就是讲这个一起如何正静之理，分三一破他中，二立之中，三除争论。首先讲第一个呢，是破他中。有位直接与间接，亦是建立与遮破，比量成为间接之，若非则成第三量。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也有他宗，也有破他宗的观点。首先呢，是他宗呢，有为直接与间接，意思遮建立与遮破。他们认为呢，在现典当中呢，有一种直接的，一种间接的。那么就是说，直接当中呢，比如说是这个见到了青莲花，自己的眼根呢，自己的根识，这些根识直接照见这个青莲花呢，这个叫做这个直接成立啊，直接证成的。还有一种是间接证成，间接证成的意思就是说，通过见到青莲花，也能够就说是这个间接的见到总的这个青色，总的这个青色呢，这个方面都能够间接成立。直接见到的是这个青莲花，然后通过见到青莲花，也能间接了知其他总的这个蓝色或者总的青色，这个方面就叫做这个直接成立和间接成立。那么直接成立是限量，我们都是没有什么争论的，因为就是我们的根识直接照见对境的，当然是一种这个根限量，这个是限量。那么就是说是通过这一种这个根限量，通过直接见到青莲花，而就是间接见到这个间接通达这个总的青色呢，他们对方说这个也是一种限量，但是呢我们就不承许这个是一种限量，我们说这个实际上一种比量。对方在这个地方讲的这个总的青色间接成立呢，就是间接证成呢，它也是一种限量。那么还有呢，就对于这个是证成方面的，还要对于遮除方面的、遮破方面的呢？遮破方面呢，在这个地方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直截了当的遮破火之后呢，能够间接的遮破除烟。这个方面就是说是这个遮破都是遮破的，这个火是直接遮破就是不存在火。然后呢，就是说因为烟是从火当中来的，所以说呢，如果火直接遮破之后呢，间接它的烟也就被遮破了。这个方面是从遮破方面的直接和间接这两种。他们就认为有这两种的。那么下面呢，我们说就说是这个下面进行破字，比量成为间接知。那么如果说这一种第二种啊，也就是说总的青色间接成立这个方面，或者说是这个间接破除烟这个方面都是限量的话，比量也成为限量的。为什么呢？因为比量具备间接了知的法相的缘故。如果说是它的名称叫比量，但实际上它的这个法相呢，具备了间接了知的法相，实际上这个比量就成了一种限量，就成了一种什么限量呢？按你的观点来讲，就应该成了这个间接的限量啊，间接证成的这个限量的。因为比量呢，它也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推知的，比如说这样一种这个总的青总的这个青色，通过这样一种见到通过直接见到的青莲花而间接推知总的青色，都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一种比量。而且呢，如果火遮除了烟，自然会这个遮除，这个也是一种比量，所以这个也是一种间接知嘛。反正呢，就是说是通过这样推理而了知的，就叫做这个间接知，叫限量。所以比量也符合这样一种条件，比量也符合这样一种法相的缘故呢，一切的比量都应该成了就是限量的一种，都应该成了限量当中的间接证成。若非的就是对方说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呢？所谓的比量和间接证成呢，就是说间接这个知呢，二者之间有差别的。因为比量是通过这个三项推理，通过这样一种因三项而证成的，而这个方面我们的这个证成呢，就是说间接证成呢，并不需要这样因的证成。所以他就认为呢，就是若非就不是这样的。那么后面回答的时候折成第三量。那么如果说是它不是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不是比量的话，如果不是比量的话，就应该成了这个应该成了第三量。第三量就是说在限量和比量之外还应该有第三种正量。但是呢这个是不合理的。为什么不合理呢？因为在这个所有英明当中，在就是说英明的这个权威这些专家当中专家的这个论点当中呢，根本没有程序有第三量的这个说法。第一个呢，你们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间接知呢，不应该是限量。为什么不是限量呢？因为前面讲得很清楚，通过直接的青莲花而了知，间接了知它的这个青色，间接了知它的青色呢，这个是一种推理的方式通过这个一种推理的方式，而且呢，通过没有火也没有烟，它也是一种推理的方式，所以说呢，根本不是一种真正的限量的。比量也不是，因为你们说这个不是比量，比量需要因证成，而这样一种这个间接知呢不需要因证成，所以你们不承认这个比量所以说呢应该成了除了限量比量之外的第三品量，这个也不承认进一步呢，下面我们说呢，实际上呢前面的这样一种这个间接知呢它是比量，为什么呢？因为是官带的因的，官带的因官带的因，你们自己说呢这些不官带推理不官带因，但是我们分析的时候呢它官带因。那么第一种呢可以说是通过别法来就是说成立证明这个总法，都叫自性因。比如说呢这个前面论述当中呢就是我们的眼识直接取的这个青莲花，这个是别法。 天年花的这个青色就是别法，然后通过这个别法正成总的这个青啊、正成这个总相的这个这个青色呢，这个是这个总法，这个是总相。所以说通过别相来正成总相，这个就是一种自性因啊，这个用自性因。所以说这个是一种推理。你们说这个正成啊、间接的这个间接之不需要推理呢，实际上是需要推理的。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是这个直接遮破火，间接遮破烟，这方面也是用推理。那么什么推理呢？是可见不可得的推理。那么怎么样可见不可的推理呢？因为就是说是这个将因就是说否定之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因的相为否定果，这个方面就是一种可见不可得。因为这个烟就是这个果，它的这个因呢就是这个它的火呢就是因，所以说呢这个火的因遮破之后呢，它的这个烟的果绝对是这个不可得。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它就是一种推理，而且是一种可见不可的推理。所以说你们说二者之间有差别，正成就是说间接正成呢是不需要推理，而比量需要推理。但是我们观察你们的这样一种这个观点的时候呢，实际上两种都有推理，都有比量的成分在里面，所以说实际上应该包含在比量当中。下面讲第二个问题呢，就立志中啊，四进四实，有进实，由此建立二二实，遮破反之分为四，破立亦以量证实。那么志中对于如何证进的道理呢，是这样讲的。那么是这个一切法当中呢，可以分为进和实这两种。那么一切可以分为进和实两种。那么就是说是进和实呢啊，就是各有两种。那么所以说有四种。那么首先呢，就是说如果要建立的，由此建立这个方面，建立的意思就是说就是在建立的方法当中有两种方式，一个是就是说是的方式，一个是有的方式。所以说第一种叫做是进是实，第二个呢叫做有进有实。那么这个是进是实也好，有进有实也好，这个都是建立方面的。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是一个什么进，然后呢这个是我了之进的实，这方面就是从肯定的方面，从建立的方面已经说这个就是进啊，这个就是住址，或者是又是了之住址的实，这个是从是角度来讲的。然后呢第二种方式是从有方面讲的啊，此处有什么什么东西，或者我具有什么什么心识，这方面是从有的方面讲的。也就是说在很多经论当中，有的时候是通过就是说是什么什么东西来证成来建立的，有的时候是通过有什么什么东西来证成和建立的。反正呢建立方面呢，就是说进和实各有二种，总共有四种。这个就是从建立，反正都是从用肯定都是这个是什么进啊，是什么实啊，或者有什么进有什么实，这方面都是从建立肯定方面讲。遮破反之分为四，那么从遮破方面讲呢，也是分为四种。因为总的来讲进就总的来讲有进和实。那么在这个遮破方面呢，也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它也是相反呢，主要是和是和有相反。所以说呢前面是是和有两类，后面呢也是有就是说这个非和无两类。有的说是非什么什么，有的说是无什么什么。非什么什么非呢就是不是的意思，无就是没有的意思。反正这两种呢都是遮破都是这个遮破的。所以说遮破反之分为是。如果要建立的话，就是是和有就可以建立了。如果要遮破的话，就是就是说不是和没有来进行遮破的。比如说呢这个不是进这个不是实这个就从不是方面讲，从非方面讲的。然后无的话，这个无尽无实，这个也是从遮破方面讲的。只不过呢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非尽非实呢，在这个非尽非实当中呢，它一方面遮破了，一方面它有可能引发其他的。比如说这个这个不是尽，这个不是尽有可能就是一种心实。我们说这个不是实，那么有可能就是一种尽。所以说如果从不是方面讲的话，它肯定它就是否定一个法之后呢，有可能肯定另外一个法。所以说呢这两种可以包含在非这当中。那么就是说无尽无实无尽无实它就没有就是说破掉之后再引出其他的法，所以它包含在无这当中。那么这个分为是破立亦量证实。那么我们说这样一种破和这样一种立的方式，它从什么样证实的，也是通过量来证实的。必须要通过限量或者通过比量两个方面呢就是建立或者来这个证实。那么建立的时候也是通过这个限量，比如说是这个直接通过根就是根实呢就是说建立，或者显就来这个显现呢，或者通过这个浅于实来进行这个安立呢，这个都是一种这个建立方面的就正量的安立的。那么要遮破呢，也有这样一种限量的遮破和这个比量的遮破。限量的遮破呢，上次讲义当中也是通过无我的这样一种这个通过瑜伽限量呢就遮破这个我方面的进行观察的。那么虽然就是说有的 的时候遮破呢，就遮破方面呢，有的时候是说是一种这个一种分别念的遮破。但是从瑜伽限量层面来讲，他在安住在瑜伽限量当中的时候，根本没有见到过我，没有见到过我的侧面啊，从没有见到我在五蕴上面没有见到我的这个方面，就叫做遮破了。所以说这个方面叫做限量方面的遮破。彼岸方面的遮破呢，通过这些证理一个一个观察，然后基于这个遮破呢，这个也是通过彼岸方面的遮破的。反正呢，不管是破也好，立也好，都必须要通过正量来证实。而这两种这个量呢，就是限量和彼量两种，除了这两个之外呢，没有其他量。下面讲第三个科判呢，是除争论。所谓间接之证之意趣作用或彼量，这个就是他就是说遣除争论方面的。因为对方呢，对于这样一种这个间接证之没办法放在限量当中耿耿于怀，所以说呢，他就搬出这个校正。搬出校正呢，他就说法春论师的论点当中有一种说法叫间接证之意而了之，这个就叫做我们的证之意啊，这个叫做我们的这个限量间接证之。那么如果你不承许间接证之的话，就和法春论师的校正矛盾了。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要解释。解释的时候呢，就是说所谓间接之证之意趣，那么他这种说法是有一种真正的一种密意或者一种意趣。他的这个密意或者意趣是什么呢？作用或比量。这个作用就是讲限量的作用。实际上这个间接证之一而了之呢，它是一种限量的作用，而不是说限量限量和限量的作用呢，它有这个差别的。所以说呢，就是说第一个呢是讲限量的作用，第二个方面呢，或者是安立成一种比量啊，它一种骤然比量。骤然比量的话，就间接就是说间接证之一而了之，它是一种这个骤然比量。骤然比量就是说反复串起了三项之后呢，它就不需要就是正规的推理，一下子就可能够升起这样比量时，所以说也是间接的证之。比如说上次讲了，就是说对于这个一些万法是无常的这个比量。这样三项再串起，再串起之后呢，一见柱子的时候，他马上就反应过来，这个就是一种，这就是一种无常的法就是一切法都是无常的。这方面叫骤然比量，这个叫做间接证之一而了之。所以说呢，要不然就包含在这个限量的作用，要不然就包含在这个骤然比量当中。实际上呢，永远无法安立成限量把这个间接证之安立成限量是永远没有道理的。所以这个呢，就显出了真意。那么这个以上讲完了这个第八品关于法相品。